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举世瞩目的香港四十七人初选案终于在前两日的11月19日星期二正式裁决。在较早之前已经有一大批市民在庭外排队，有部分甚至乎是通宵达旦等候入场旁听的，但是因为人太多，终于都有一大批市民滞留在外面。而滞留在外面的市民很多都被大雨淋湿了身，虽然他们戴了遮，不知道是不是上天对裁决都撒下了怜悯之泪呢？而这次裁决旁听的人之中就包括了美国、欧盟、法国、德国、加拿大、澳洲、奥地利等多国领事的代表，所以说这一单案件举世瞩目一点都没有错。最后法院的裁决出了，被认为是首要分子的戴耀廷被判十年，即是120个月，而其他三个被认为是首要分子但是最拉尾都配合警方要求出庭指证的三人就获得减刑，他们就是赵家贤、欧乐轩和钟锦麟，他们分别获刑84个月、81个月和73个月。而不认罪的被告就有14人，他们分别是周嘉诚、吴正亨、何桂南、林卓廷、余慧明、梁国雄、施德来、柯耀林、何启明、郑达雄、杨雪莹、彭卓奇、黄碧云和陈志全，他们分别获得78至93个月的判刑。而最后一批23人他们因为认罪分别是获得判刑由50个月至67个月，他们是包括尹兆坚、黄之锋、张可心、梁访维、杨岳桥、林景南、伍建伟、岑奥辉、冯达俊、刘泽峰、谭德志、胡志伟、朱凯迪、黄子月、吴敏仪、刘永康、袁家卫、岑子杰、李家达、谭海邦、吕志恒、黄伯宇、徐子健、毛孟静、谭文豪、郭家麒和范国威等人，45人的刑期合共长达2946个月，即是245年半。45名被告之中，其中4人被定性为组织者，首要分子是包括戴耀廷、赵家贤、欧乐轩和钟锦麟，其中戴耀廷、赵家贤和欧乐轩三人在案之中的罪责是最重的，以15年为起点量刑。戴耀廷认罪之后减刑到10年，赵家贤、欧乐轩因为作为污点证人减刑近一半，分别被判84和81个月。而钟锦麟以12年为量刑起点，因为做了控方证人减到近一半，被判73个月。剩下来的41名被告都被界定为参加者，其中5个被告在法庭被界定为积极，量刑起点比其他人高，其中周嘉诚、梁访维、张可心是落墨无悔的发起人，参与了抗争派记者会，比其他初选候选人更加积极，所以用8年为量刑起点。周嘉诚由于不认罪，只是获象征性减刑3个月，判处93个月，是除了戴耀廷之外被判第二长刑期的被告。张可心和梁访维就因为认罪判处59个月。 而吴正铿就被形容为积极参与者，量刑起点7年半，最终是判了7年3个月。而公民党的杨岳桥就被法庭形容为犯罪谋划之中的积极行事，而且具领导地位，所以用8年为量刑起点。因为认罪和多年参与公职，被判监61个月。其余被告都是被法庭视为参与者，以7年为量刑起点。按各个被告是否认罪和求情的原因，刑期由最短的50个月到完全不认罪不求情的何桂南，判处7年。另外伍建伟和林景南由于不是开审前认罪，所以只是获减1/4刑期。林景南虽然担任污点证人，但是证供对检控帮助不大，所以两人在认罪被告之中刑期是较长的一个。何桂南在刑判之后，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专页里面发表文章，强调自己选择不认罪是希望捍卫61万名初选投票人士的政治表态。贴文大部分内容以英文书写，首先提到自己在狱中阅读了白罗斯抗争者 Maria 的故事，深受他在压迫之下仍然坚守住信念的勇气所感动。 Maria 曾经在法庭上高发表长达3小时的演讲，即使在被压制的情况之下仍然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信念。何桂南回顾翻2019年香港民主运动，指出他成功之处并非仅仅依靠策略和科技，更加重要的是人们积极参与，渴望连结，并愿意包容多元的声音。他认为这种真诚的连结超越了个人的利益和派系之争，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运动的发展。何桂南又认为香港的民主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抗争，更加是一场公民社会的觉醒，港人在共同的目标之下自下而上地实践着民主的理念，他们彼此信任，互相支持，共同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以及创造力的公民社会。但是中共不能够容忍香港人民追求真正的民主，因此对香港社会进行了全面打压，例如中共抹黑民主派初选，描绘承受外国势力操控的阴谋。他选择不认罪是希望捍卫61万名初选投票人士的政治表态。贴文后半部分以中文书写，何桂南认为痛苦无法真正被分担，但是意志却能够穿越困境。苦难可以让我们出现，但无法使我们成长。如果以苦难作为共同体的维系，只会陷入无限的轮回。真正决定共同体的是香港人选择怎样面对苦难。香港在2019年选择了面对，而非将问题推给下一代。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并非岁月静好，而是选择思考和承担。如果行动只是为满足责任感或者他人的期待，未追问自己内心所求，更难以体会自由的真谛。自由是感到原来我可以的时刻，唯有在现实之中和限制碰撞，透过反复的自我怀疑，才能够训练出真正的执着。他还指出，历史从来不是由胜利者书写，而是由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书写。香港的好不在于井然安定，而是在于规训和压抑之下依然滋生出蓬勃的多元。香港无法被单一地定义，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拓阔香港可以是点的。最后何桂南还说，即使当下自己空无一物，仅存知识、勇气和热情，但是好奇心和志气依然清澈， 他希望所有人都能拥有勇气直接面对自己，并从而打开自己去感受世界，连结他人，超越思想自由的幻觉。对于香港可以是点，他期待看到更多不同的答案。果然是一名巾帼英雄啊，风骨尚存，叫他做香港女儿一啲都冇错。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四十七人案结果喺11月19日出炉，我哋而家睇睇社会上有啲乜嘢嘅反应啊！首先睇下特区政府嘅反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喺法庭判刑之后见记者。表示法院的判刑充分反映案件的严重性，他还说局方将予以仔细研究个别被告的刑期，并考虑是否提出上诉。至于未被起诉的蒲谨申、邝俊宇这八名初选案被捕人，邓炳强就强调当局只要掌握证据就会依法作出拘捕和检控。无论涉案者的背景如何，关于律政司就以脱罪被告刘伟聪提出的上诉，邓炳强透露有关的上诉程序现正进行之中。海外港人组织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发表声明，形容民主派初选是香港历史最大的民间公投，吸引了61万人投票，展现和平成熟的公民社会。香港人权资讯中心认为，判刑反映了香港政府将法律武器化，执意以严刑峻法打压民主运动和公民参与的权利，标志着港府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全面打压，透过取消选举、起诉民意代表，并对组织和参与者施以长期监禁，剥夺市民的公民权利，背弃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下所承诺的事项。声明亦都形容港府取消陪审团参与本案，剥夺了市民决定定罪的权利，所以今次的裁决和定罪是最缺乏民意授权的。台湾港人组织香港边城青年发表声明，形容对判刑不感到意外，但是依然令人愤慨，声明批评判刑标准完全缺乏逻辑，无论被告是否认罪、是否求情，都未能改变判决，指本案是法律介入公民政治参与的荒谬剧，显示出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已经荡然无存。声明形容初选案参与者仅是希望透过合法途径成为服务市民的立法议员，究竟有什么罪，同时亦都担心被告刑满之后再以其他罪名继续监禁，即使获释亦都难以得到真正自由，因为各种形式的监控仍然持续存在。组织促请台湾政府继续支持香港抗争者，特别是在明年即将有机会符合条件取得台湾身份的专案庇护者，甚至在未来因为受到政治迫害而可能会出现的流亡者，持续促进并保障在台湾香港人的基本权益，俾香港人能够在台湾安心生活，能够真正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再受到中共跨境镇压的威胁。这宗国际瞩目的国家安全审判 损害了香港一度活跃的民主运动，并招致美国、澳洲人权组织和其他国家以及各国国会议员的谴责和批评。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发言人在声明之中亦都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这些判决，并呼吁中共和香港当局停止出于政治动机起诉香港公民，并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以及和平倡导人权和自由而被监禁的个人。澳洲外长黄英贤就说，他对这个判决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中共停止压制香港的言论、集会、媒体和公民社会的自由。黄英贤表示，澳洲已经向中共和香港当局表示，强烈反对继续广泛运用香港国安法压制活动人士。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卢比奥 Marco Rubio 一直都是审判的批评者，他在早前的一封公开信之中就批评定罪是中共利用港区国安法全面攻击香港自治、法治和基本自由的证据，日后他上任之后有可能加大对香港法官甚至官员的制裁。另外有美国议员就说不应该再投资在香港。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简称 CECC 主席史密斯 Chris Smith 表示，香港政府正是寻求美国的投资，而就这一个星期，香港政府残酷地压制自由言论，监禁民主倡议者。史密斯呼吁拜登政府不应该投资香港，必须制裁参与对香港47人案和黎智英案进行政治起诉的法官、警察和检察官。此外，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兼香港观察赞助人米德伟 Derek Mitchell 就表示，香港47人案的判刑是香港民主和社会倒退的另一个黑暗里程碑，国际社会必须强烈谴责这一罪行，并与这些勇敢的前立法会议员、活动人士、记者和工会成员站在一起，反抗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为民主、权利和自由而抗争。在英国，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表示，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之中有45人需要待判刑，不单只是对香港人的侮辱，亦都是对世界各地珍视权利和自由者的侮辱。彭定康表示，这些勇敢的香港人是香港民主运动不可或缺的一员，他们并获得上万人选票的和平支持。他说，我严厉谴责这些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之下审理和假判刑，破坏香港集会、言论和新闻自由。英国政府绝不能对本案判决坐视不理，亦都不能够不加以谴责。他还说，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简称 IPAC 是一个由各国立法者组成的组织，该组织发声明表示，我们谴责对他们的定罪，并认为这些是对正义的嘲弄。 IPAC 表示，这45名男女因为组织民主派初选而遭受政治迫害，这个就是香港法治急剧衰退的证明，任何有公信力的制度都不会容忍对只想投票的人作出如此荒谬的严苛判刑。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亦都表示，民主无罪，严正谴责中共政府利用司法手段和不公正程序压制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台湾总统府表示，这次45名民主派人士被判刑是对香港人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严重侵犯。 佢不仅打破咗50年不变同埋高度自治呢啲承诺，更进一步证明一国两制不可行。郭雅慧表示，台湾同香港人民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台湾将持续声援香港，透过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提供实际的支持。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 HRW 发表声明指出，参加并试图赢得选举，如今在香港成了可以判刑10年的重罪。由今日有数十名民主运动人士被判重刑，就可以看到在中共国政府强行实施国安法以来，香港公民自由和司法独立在短短4年之间直线坠落。声明之中写着，然而尽管中共国和香港政府倡导民主的代价大幅提高，亦都不可能整熄香港人在数十年以来追求自由的抗争。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吕德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恩就说，47人案凸显了香港已经沦陷，通过国安法之后，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因为共产党一贯的做法并不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他们在大陆都制定了很多法律，每一条法律最后都成为共产党控制之下的法官所利用的工具，用来打压各种各样的人群。表面上就好像一切依法行事那样，其实就是利用法律来做新的迫害工具，这个是很典型的，亦都是很可悲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较早之前，夏宝龙在深圳会见29位香港工商界领袖，被认为是一种逼供的行为，叫他们现场表态，每个讲一讲他们在香港的投资大计。这种近乎行政式命令，叫他们将他们的财产交出来投资，同香港共同富贵咁话。咁随后唐英年呢亦都代表商界出嚟话，爱国都要计数啊。咁呢个好直接咁回应咗北京嘅諗法。咁相信呢个系事件嘅开始啫，发展落去系点呢仲有待观察嘅。但系一石激起千重浪啊，好多财经界人士都作出个评论，甚至乎有啲系资深的新闻工作者都评论过此事。咁喺呢度我就揀咗资深财经新闻工作者颜宝刚先生发表喺11月19日大纪元时报嘅一篇正经年代嘅文章。文章系咁写到嘅，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喺深圳会见咗29位香港工商界领袖，呢次会面被外界认为是一种强烈的动员令，要求香港商界对国家发展作出更具体的贡献。会议的言辞明确直接，甚至带有一些责令的意味，令到香港商界不仅被要求参与本地发展计划，更要在科技创新、晶片研发这些关键领域加大投入，以支援国家战略的需求。这次会面之中，夏宝龙不再仅仅只是鼓励香港商界，而是直接表达了中央对香港商界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真金白银地参与到国家和香港的发展。 特首李家超之后还按照夏宝龙的指示精神，明确提出了商界不应该仅是旁观者或者评论者，而是要成为贡献者。这个表态意在引导香港的资源和人力支持大湾区的创新科技产业，尤其是针对美国对华晶片技术的封锁，要求香港商界出钱出力协助中国突破技术封锁。之后李家超并进一步指出，商界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责无旁贷的，这种论调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政协常委唐英年这些资深商界领袖的回应亦都显得异常强硬。唐英年认为香港商界的贡献需要有政府配合，譬如在土地投资这些领域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个亦都是反映出香港商界在支援国家战略的过程之中，不仅是要面对自身的挑战，还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在夏宝伦的言论之后，唐英年很快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商界如果要配合国家发展，政府亦都需要提供支持，不能够一意孤行，否则商界无法顺利营运或者投资。这段说话引起了广泛讨论，很多人认为唐英年敢于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显示他和其他香港商界领袖都意识到，如果要在未来竞争之中立足，商界需要改变过去依赖地产业务的单一模式。本港地产财团历来以发展地产为主，但是如今随着国家需求的变化，商界被要求更多地投入科技创新领域。北京似乎希望香港在对抗外部制裁和推动自力更生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香港的地产商们长期以来主要是关注于本地的发展，对于跨领域创新并不擅长。香港创科基础相对薄弱，从事真正科研的能力和条件亦都是有限，要给香港的地产巨头转型参与新质生产力这些领域，恐怕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谈之中出席的29位工商界领袖之中，并未见到长实、李嘉诚或者长系之内公司的代表，这个显然是一次有意识的选择，显示出中央对不同商界势力的差异分化管理。李嘉诚早年已经将他的资产布局去到全球，并且长期致力于科技和医疗领域的投资，相比其他地产财团的地产依赖性，李嘉诚的投资布局更为多元而且国际化，这个不仅让他和北京保持了一段距离，亦都让他在这次会见亲疏有别之中而未受到邀请。在这次会议的讽刺意味不仅在于商界领袖们被召集聆听了一场动员讲座，而更是有能力真正推动创科的李嘉诚和李泽钜家族的代表却未被邀请或者未出席，这个不仅揭示了出官僚体制的限制，亦都是折射出对于商界和科技发展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长实李嘉诚在全球商界的影响力，使他无需参加这场说明会来到表达自己的实力，然而这些亦都是让人质疑北京施压的策略是否真正能够推动香港商界做出切合内地利益的实际贡献。李嘉诚的缺席反映了中央和李嘉诚之间微妙的关系，李嘉诚的成功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商界的领袖，他旗下基金会在创科界和国际市场的布局和投资策略甚至被部分中央官员视为标杆， 这个或者令北京方面觉得李嘉诚的模式在现在阶段过于高端，甚至让中央在面对其他商界代表的时候显得无所适从。这次的会见或者志在明确表态，中央并不仅仅依赖少数商人，而是希望所有香港商界都能同一意识形态之下，在未来贡献国家需求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在全球格局日益复杂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商界必须面对三大挑战。第一，如何摆脱地产依赖，转型至科技和制造业。第二，如何在国际技术封锁之下协助国家突破瓶颈。第三，如何在国家强烈需求和本地利益之间找到平衡。香港商界的地产财团擅长投地炒楼，但面对科技产业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在这场针对香港商界的会议之中，我们看到香港的商界角色似乎被要求进一步转变为支持者或者贡献者，不再仅仅是旁观者。这样的态度显得比以往更加直白，甚至带着某种无情和施压的色彩。夏宝龙在深圳会见了多位香港的工商代表，似乎是发出了一道动员令，直接要求香港商界以实际行动来到支持香港发展和服务于更广泛的国家战略。然而商界的反应显得冷淡，甚至有些反抗，这个亦都体现出香港商界和内地政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鸿沟。因此会议表明了北京将会更深层次地干预香港的经济管理，这样的模式无疑是和香港过去的自由市场传统相悖。过去香港凭借着自由市场体制成为国际投资者的热点，而今日随着北京的介入，香港市场角色开始改变，很多香港商界人士可能会感到自己正面临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需要面对一连串不切实际的要求，仅仅是为了维持政治稳定。北京的干预无法带来长期有效的增长，相反，这些要求更可能使到香港在全球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当前的现状无法让人乐观，一方面，北京希望通过强力控制来到巩固香港的经济地位，但是另一方面，这样干预和全球市场运作的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模式并不符合香港的现实情况。香港的金融体系曾经是和全球接轨的自由市场，但是现在就逐渐朝向一个政府的指导、企业配合的模式发展。这个对外资来讲无疑是警告信号，他们可能会重新评估香港的投资风险。咁好多谢颜宝刚的分析。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